第46章，异乡的生活。昨天结束培训，今早李方明带着一身轻松，随禅师和一位赖师兄出门到周边游玩。他发现自己是脚已经与在蓝星洲时大不一样，这得从买一个西瓜说起。他们路过一个自贸市场，赖师兄下车买东西，李方明看到有很多自己没见过的水果，咨询禅师是否可以买一点，禅师叫他自己随意。这里的西瓜很小，大概只有中土的1/8大小。李方明询问摊主所售水果的价格，得知西瓜一只100元。旁边有一个和西瓜大小差不多，但是长满刺的水果，他很好奇，询问这是什么水果。摊主告诉他这是菠萝蜜，剥开就可以吃。李方明觉得很稀奇，就买了一只西瓜和一只菠萝蜜。菠萝蜜也是按值买，一只350元。付完款回到车上，他才想到自己人生地不熟，万一被骗怎么办？这与以前精明的自己大不一样啊，而且还没有讨价还价，别人说多少就给了多少。于是便问禅师价格是否贵了。禅师说，这里买东西，我买的和你买的是一个价格，这里施行不二价已经很久了，早十几年前，这里和中土是一样，也需要讨价还价。李方明便问什么是不二价，禅师说，蓬莱这里卖东西都是一个价，不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国游客，没有差别。李方明一头雾水，难道价格还可以这样吗？他生活的蓝星洲价格可是随意变化的，自己以前开店时，商场里是有固定价格，但是虚标的太高，其他地方虽然价格低一点，但是没有熟人，就很难买到便宜的东西，而太便宜的东西一般都是假冒正牌的仿货，所以买东西需要很多技巧才不会被骗。李方明想了一下刚才的过程，发现自己真是变了，是自己容易相信别人了，对一个陌生商贩连讨价还价都没有就买下了东西，以前是要先挑半天，然后还要讨价还价一番才能结束交易，今天就是走过去拿了东西付费就回来了，真是莫名其妙。此时赖师兄回来了，打断了他的思考。赖师兄开车前进，现在他们要去吃早餐，听说是本地很有口碑的东方早餐。到店发现是一种叫寿司的食物，这是东胜神州一个叫扶桑国度的特色美食，因为扶桑也是海外岛国，故也称为东瀛，在蓝星洲属于小贵的饭店才有经营。进入店中，赖师兄点了几款特色寿司，店内还有赠送的鱼汤。李方明想着自己在蓝星洲吃过寿司，应该没什么稀奇，但是带早餐入口，却发现自己完全错了，各种寿司的美味，绝非自己在家乡所尝的味道，但是食材之新鲜，制作之精美，已远远胜出蓝星洲的高档寿司店了。饱食早餐后，李方明随禅师和赖师兄继续乘车观赏风景。他发现此地高速公路没有收费站，询问才知这里也是近几年才应用的新技术，可以自动计费，无需各种关口人工计费。上下高速会自动记录结算，关口随后也被拆除了。真是高科技利于民生的典型案例啊，这个技术如果可以移植中土就好了。在路上，李方明看到一根高大的烟囱，上面整体绘制着一只卡通长颈鹿，让人看后影响深刻。中土的烟囱外表不仅脏，还时不时吐着烟气，询问才知，蓬莱高污染企业早已经转产了。高速路两边全是高大林木，李方明很是喜欢，通过对话得知，这里森林覆盖率已经接近一半了。想起自己家乡除了一两座山头上经过专门种植才有不高的树木外，其他都是光秃秃的土山，偶尔有些低矮的草木，景色差别太大。这里不愧是海岛环境啊。在对话中，时间不知不觉过了2小时，他们也来到一座巨大港口前。此时港中停有一艘巨大的游轮，这是李方明第一次看到如此巨大的船只，像是若干栋几十层高的大楼连在一起，漂浮在海上。尤其是靠近时感觉更加震撼，更让李方明感叹文明的伟大。停好车后，禅师带李方明进入港口夜市街，虽然是白天， 但是全部商家都在营业中，这里有点像蓝星洲的美食一条街。李方明进入后，先是被各种各样从未见过的食物所吸引。走过一段后，禅师推荐一家冰激凌店，里面卖的冰沙味道果然别致。李方明是第一次吃冰沙，八月的天气正适合吃冰爽的东西啊。他随禅师进了一家面食店，在这里发现两地的不同，这里的桌面、餐具、调味糊上一点污迹都没有，物品应该有很多年头了，但是被擦得闪闪发亮。李方明很好奇，走向灶台，看到店家炊具上面也是一样，一点污迹都没有，盛着菜品的大托盘边上也是亮光闪闪，衬托着中间菜品格外诱人。这里面食味道有点甜，不太符合李方明口味，但是很好吃。吃完后，李方明突然发现饭店地上没有油污，很干净。他有意识地注意了一下外面通道的地面，也是很干净，没有废纸垃圾，没有油污。他想起蓝星洲美食街，随处可见的油污、垃圾，对比这里蓝星洲餐具、桌椅、调料糊上，永远有着一层厚厚的尘垢，自己以前只是习以为常罢了。到了这里才发现餐饮服务中其实是可以擦的一点污垢都没有的。吃过午饭，禅师带李方明参观了旁边山头上一座巨大的观音像，介绍说这是观音菩萨护佑岛民的圣像，每年将要登陆蓬莱的飓风，用神力拨转到其他地方去，只有少数才能直接登陆蓬莱。李方明询问其中有什么原因，禅师解释说主要还是因为蓬莱岛上仙佛教化，众多居民深具善德，才能得到神佛护佑。然后禅师带着李方明沿着海边公路前进，来到一处海滩边。禅师对李方明说，这里是我经常来的地方，以前唐悟出力的时候，很多时候诸事不顺，压力很大，我就会驾车沿海滨散心，经常来这里坐坐，有些时候心里还会有跳海下去解脱的念头，但是都是散完心后就回总堂继续做事，现在总堂一切都上正轨，比起以前好多了。禅师带李方明走到几块临海的大石头上，迎着海风，看着白色浪花拍击岩石，别有一番风情。禅师拉着李方明的手说，以后你回中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要加油哦。李方明还不太明白要做什么，但是感谢禅师信任，说我会努力的。就这样沿海观看风景，其中有一条深入海洋的步道，上面有一些人在钓鱼，参观了一座灯塔，路上还路过一座像船一样的餐厅。禅师指着这座餐厅说，这里是中土来蓬莱必要打卡的旅游景点，但是蓬莱人从不到这里用餐，是到前面那座餐厅用餐，价格便宜，食材新鲜，这里是中土人开的，专门接待中土人的地方。李方明默然看着不远处的一座临海餐厅，想到这是自己人才能了解自己人才能更狠的原理吗？夜色也渐渐来临了，这里比蓝星洲好像黑得更早一些。禅师带李方明来到一座海边餐厅，这里屋内不大，但靠海的一面有木板平台，摆着好几张桌子，这是一家叫吃到饱的餐馆，和蓝星洲的自助餐一个原理，里面待客价格随行就市，虽然近些年来一直涨价，但是菜品的质量一直保持不变。在蓬莱到处是这样的店，都是父母开创后再交给子女接续经营，一代传一代。李方明想到蓝星洲的各种店铺好像都是什么赚钱就转行经营什么，能活过三年的店都不多，像这样能坚持几十年的店很少，一条街上有一家都不错了，很多饭馆都是刚开还可以，吃几天几月后菜品味道就变了，人也就很少来吃了，然后就换店主，再变成经营其他的店铺，很少有人长久经营的。吃完饭一行人就回总堂了。李方明感觉这里地方不大，早上是向东，中午向北到头，再向西，最后向南，绕了一圈回到总堂。今天转的地方很接地气，都是蓬莱人日常生活的环境。李方明对这里的不二价和几十年坚持做一件事很是敬佩，他感觉这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。 此时他对蓝星洲不断讨价还价，没有一点原则的生活感到很反感。这不是自己想要的，带着这种沉重的思维不久就睡着了。今天也实在太累了。后记，每个人对生活的期望其实并不是让自己拥有很多钱，而是能生活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。